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，而尊师重道恰恰是礼的重要体现。管子《弟子直中》就说，先生施教，弟子是责，温公自虚，所受是己。意思是说，先生施教，弟子遵照学习，谦恭虚心，自然能领受老师所有的教诫。可见礼是一种律己敬人的行为规范，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至关重要。宋朝时期，有一位大学问家，被尊为闽学鼻祖，他的行仪成为后人尊师重道、虔诚求教的千古美谈。宋有杨史，师事成矣，雪深一尺，势力不移。
宋朝时期的杨史，字中立，后人称他龟山先生，南建州江乐县，今福建省人，北宋哲学家、文学家。杨时从小天资聪慧，少时在江乐县寒云寺读书，七岁能写诗，八岁能作赋，稍长后潜心研读经史，时人都称他神童。北宋熙宁九年，公元1076年，杨时考中进士，次年被任命汀州司户参军，但他却称病没有赴任。杨时一心只求读书学习，志向于寻访名师求教。杨时29岁那年，听闻当时的著名学者程颢、程颐两位夫子在洛阳讲授孔孟之学，于是专门前往，投于程颢夫子门下。杨时礼敬老师，勤奋好问，他学成归家时，老师程颢亲自为他送行。看着杨时远去的背影，十分欣慰地说，
从此我的学问要传到南方去了。
元丰八年，公元1085年，程颢夫子去世，杨时在家中设立灵位以祭奠恩师，悲伤痛哭不已，还写了补文告知其他的同学。元佑八年，公元1093年，杨时到洛阳拜访伊川程颢夫子的弟弟程颐。当时杨时已经40多岁，对理学已有相当的造诣，但是他侍奉程颐夫子却越加的恭敬， 对学问仍然谦虚谨慎，不骄不躁，刻苦钻研。有一天，杨时与他的学友游作相邀去拜见老师。正值严冬，天寒地冻，他们到老师家的时候，看到老师双目微合在静坐。杨时和游作不敢打扰老师，就侍立在门外。这时天空开始下起雪来，不一会儿整个院落就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。雪越下越大，但杨时和游作依然恭恭敬敬地侍立在门外等候。过了不知多久，程颐夫子慢慢睁开眼睛，此时地上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深，这才知道杨时和游作一直站在门外等候。城门立雪的故事从此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。后来杨时不负众望，终于学得城门理学的真谛。杨时学成后回到南方，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城市理学，被后人称之为城市正宗。杨时与游作、吕大林、谢良佐并称为城门四大弟子，又与罗从彦、李栋并称为南建三先生。杨时的二程理学思想对后来的朱熹夫子等学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在二程和朱熹夫子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杨时出世后历任浏阳、余杭、萧山三县的知县，办理各种政务，才决如流，所到之处皆有惠政，民思不忘。绍圣元年，公元1094年，杨时赴任浏阳知县。在绍圣四年，浏阳县出现严重旱灾，许多农田颗粒无收，农民纷纷外出逃荒。杨时立即上书反映灾情，使朝廷能及时拨给赈灾粮款，将官仓3000担稻谷迅速赈济，缓解了时下灾民的苦难。据萧山县志载，政和二年，公元1112年，杨时又赴任萧山知县。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，连年受灾。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意见，率领百姓筑湖，取名为湘湖，城湖几万亩，可灌溉农田10余万亩。至今当地的民众都还享受着湘湖带来的好处。建炎四年，公元1130年，杨时以年事已高为由，请求告老还乡。高宗皇帝封他为朝廷大夫，仍任龙图阁直学士，并赐他官绢200匹、白银300两，颐养天年。杨时推辞说：“
恳求陛下施予恩惠给我的家乡福建，不再有赋税和地租。”
高宗皇帝准奏，从此以后福建豁免租赋，以示优待。杨时回到家乡后，生活依然十分简朴，吃的都是简单的蔬食，住的房子也很简陋。杨时还教育后代儿孙俭以养德，三餐饭食不论酸苦甘甜，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能有所嗜好。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，只要合身就不许拣择。居住的房屋尽管简陋，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，不要羡慕别人的宅院而追求安逸。山间的田园都是先祖遗留下来的，应该守好世代家业，不可增营地产。他还赋诗勉励儿孙：碧裘千里北风寒，还忆单瓢陋巷安。未种金多非所慕，直原三府为亲欢。杨时晚年在故里仍旧笔耕不辍，著书讲学，有《归山集》《二程翠言》《礼记解义》等多部著作流逝。南宋绍兴五年，公元1135年，杨时病逝，享年83岁。高宗皇帝赐太师、大中大夫等封号，谥号文静。绍兴12年，公元1142年，追封为吴国公。清圣祖玄烨题匾承世正宗。夫礼，德之范也。杨时先生的道德风范一直影响着后人，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模范。从师是二程夫子，谱写出了一曲尊师重道的历史佳话。到历任官职，惠民利民，民之不能忘。再到杨时先生晚年生活的知足、淡泊有节度，无一不是他礼的体现。所以说，礼既是我们持身涉世的要端，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。据《杨氏族谱》记载，从宋代至清代，杨时的后裔中至少出过进士15人，举人16人，太学、国学学生20人。朱熹夫子评价杨时先生是：孔颜道迈，程子珍归，先生之德，百世所失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